亲爱的家人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启示录第十三章。整个第十三章是建立在第十二章的结局，那就是神战胜了仇敌恶者，而仇敌恶者只能逃跑，他被击落了，他失败了啊！因为弟兄能够去胜过他，所以神的儿女们，我们有盼望。虽然看到第十三章有海中上来的兽，有地中上来的兽，这就是在讲到敌基督，这就是在讲到末后的世代有假先知。但神的儿女，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心和盼望，那就是不论撒旦恶者你怎么转，你怎么变，你本来是逼迫的，你现在变成诱惑的，你本来是攻击的，现在变得好像是用政治和经济来诱惑我们，只要拜你就有这些的荣华，就有这些的荣耀。但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胜过，借着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我们可以得胜，所以可以得胜。所以撒旦恶者必定失败，所以神的儿女必然得胜。但是在第十三章你就看到了，从海中上来兽了，从地中上来兽。那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有智慧，我们来分辨。除了分辨以外呢，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灵，在末后的世代可以刚强行事。当众人都在惧怕，众人都在害怕，分不清谁是敌基督，谁是真基督，分不清谁是假先知，谁是真先知的时候，我们有智慧，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要先将今天的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念给各位听。我们先来看一下海中来的兽，这是一个政治带来的一个逼迫，这是一个权势带来的一个逼迫。那神儿女怎么在这个政治的管辖，甚至好像是今世一个政府的管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得胜。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七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又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在整个第十三章，你一开始看见的是，你就是要看见一个敌基督、假基督、冒充基督的一个权势能力的人会出现。你就发现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他有一种能力叫做什么能力？使人复活的能力。他能够行神迹，他可以模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在读到这个兽的时候， 你看他是七头十脚啊，其实他跟第十二章啊是一样的。十二章里面说到，哇，这个兽，它好像是像豹啦，脚像熊啦，口像狮子啦，就表示它里面像当初的罗马，它是很凶残的，它像希腊一样是非常的强势的、快速的，它可能也像当时的波斯马代是非常的残忍的，像巴比伦帝国一样的这种厉害的，哇，你就觉得这个七头十脚好像是 集合当时这种世界强国的能力。你要知道，在未来的时代，有一个国家会被兴起，非常的厉害，能力超重，带领这个几个国家，他可能会带领一个合一，一个政治的合一，他会让国与国不再征战，他让民与民不再冲突，这样的一个敌基督，他有魅力了，但他的里面呢，却是有一个什么灵呢？那就是当初逼迫教会的一个敌基督的灵，很有可能就是当初的那种杀害耶稣杀害耶稣基督的那种的宗教的灵，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罗马帝国伤害教会那个尼禄的灵，很有可能是当时这种那个希腊起来要来伤害整个教会的希拿基利的灵，很有可能也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里，这些都是邪灵啊。亲爱的家人，政局政府的那些带头的人政局上面掌权的人会一直变，但敌基督的灵不会变。所以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政权怎么这样？哎呀，这个带领者怎么这样？哎呀，我们好像选到了不好的总统。哎呀，我们这一届的总统不好，那我们等等下一届的总统会不会好一点啊？下一届的政权的人会不会好一点嘛？不会，因为人会变，但敌基督的灵不会变。因为他就是要来冒充基督，所以很有可能将来会有一个敌基督，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他有行神迹的能力，他里面一是骄傲，他里面是亵渎，他谁都不会逼迫，他唯一逼迫的就是神的儿女。但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虽然他有权柄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他会说亵渎的话，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3年半。亲爱的家人们，这个逼迫，你要知道，当敌基督在神的圣殿里面自称为王的时候，你就知道逼迫开始了，3年半开始了。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解决之道，我们有一个逃脱的路，那就是我们的名字一定要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我们那时候千万不能够去降服拜敌基督，千万不行，因为我们可以胜过他。为什么？因为羔羊的血嘛，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嘛。在第12章第11节已经告诉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有，我们即使受患难，我们里面要为着神的道而站立。所以你看第9节那边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那边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就是神提醒我们，那能够杀我们身体的不要害怕，我们要敬畏，我们反而要害怕那个能杀灵魂的，就是主。所以你一定要在众人的面前，人家会叫你做信仰的一个告白，你是基督徒吗？你为自己做见证吧。你是基督徒吗？你敢勇敢做见证吗？你是神的儿女吗？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勇敢为神做见证，因为在众人面前认神的，神在他降临的时候也要认我们。所以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借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敌基督非常的迷人，他有能力行神迹，他甚至能够从死里复活，他有办法让那些不同的政治、不同的国家，甚至是能够彼此合一。家人们，这都是警讯，因为他有七角，他有10角7头，他是完全用不同的形象显在世人的面前。所以那个角是预表能力，个头是预表整个政权，所以很有可能是好多的国家被他给治理，好多的国家他有办法把它用好，但他里面呢却是满了对神的亵渎，而且他会逼迫神的儿女，因为在第5节那边说到，他会说亵渎的话，像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那是指我们啊，那个帐幕是指神的教会啊。所以亲爱的家人，在末后的时代，你一定要知道，第一，我们一定会得胜；第二，我们会经过患难；第3， 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我们必须要有忍耐和信心的见证，所以不要再将你的希望寄托在政治的上面，因为政治的人物会换，敌基督的灵不变，这就是我们要去明白的。在整个第十一节，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乃是说到还有一个地中来的兽。而地中来的兽呢，很明显的，很有可能，那就是说到假先知，透过异端，透过邪教，让那个假先知在这地上，他借着经济，借着经济，借着逼迫，甚至是借着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迷惑人，他可能会是逼迫你，恐吓你，哇，你没有接受他的话，你没有办法生活啊，经济你没有办法自主啊，这就是从地中来的兽。而且这个地中来的兽在第十一节你看到，就是他有两脚如同羊羔，就是他让你会觉得他就是神的代言人，他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他像羊羔一样，他就是像神的儿女。但是你要记住，他说话好像龙，所以你不能只单看他外表，你要透过他的言语来去看看，你不能透过他作为。你看他能够施行头一个兽的权柄，就是他是有能力的，而且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他可以医好那些死伤医的人，而且很可怕的十三节，他能够行当初像以利亚一样的先知以利亚一样的神迹，就是在人的面前叫火从天降到地上，他就能够在神的儿女在神的教育的面前施行死人复活的能力，施行火从天降下的能力，带出一个极大的一个神迹奇事。所以第十四节才说他能够行奇事，他能够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看到没有，这个不是他做的像哦，是那些被迷惑的人，因为觉得太有能力了，他太棒了，他能够降服列国，他能够施行奇事，他能够使人复活，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使火从天而降，这不就是以利亚的证明吗？亲爱的家人，他的外表像羊羔，但他说话像龙。求主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能够听出什么是羊羔的声音，牧羊人的声音，什么是那个得胜的羔羊，为我们而死的羔羊的声音，什么是一个外表像羊羔但内里是龙，说话像龙的假先知的声音，我们能够去分辨。所以在现今的教会里面，亲爱的家人，很多网络上面的消息，很多一些教会当中的异端的兴起，我们一定要很谨慎，不要看他的教会好多人哦，不要看他哇那个教会好多神迹奇事哦，你就说哇这是一个真的教会，不要看到一个好像在教会当中到处大家好欢迎哦，他行好多神迹奇事哦，甚至火球从天而降医治好多，带来好多的医治，你就以为他是真先知。不，你不单看他的作为，你要看他所说的话，他有没有把尊荣给神，他能不能承认自己只是一个神所用的器皿。撒旦恶者渴望人来拜他，撒旦恶者渴望焦点在他自己的身上，不是在神的身上。我们唯一能分辨的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单单的将荣耀尊荣给神，还是他享受人对他的敬拜，享受在整个聚会的当中他是唯一的焦点，而不是耶稣基督。敌基督他就是想取代基督，仿冒基督，接受人对他的敬拜。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未来的这个假先知，他一定会去逼迫，他一定会去逼迫，他会欺骗，透过经济的一种的压力，透过一种购买你生活必需品的一种的压力，好让神的儿女不得不在这个试探的里面去屈服。 所以你会在第十六节第十七节你就发觉是印记嘛，你没有这个兽的名数目，你不能做买卖，不能做买卖就是你没有办法有购买的能力。你尤其像现在全球经济通膨的时候，整个全球因为疫情好像所有的那个生意往来全部都被受到限制的时候，食物的短缺，这个生态环境的改变造成这个食物的收成有所短缺，未来的食物一定会越来越贵。神的儿女做好准备，做好准备，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为了那样的一个宗教的逼迫、政治的逼迫、经济的逼迫，为了生存，我不得不，我屈服，我去拜了偶像，我去接受了那种兽啊，海中的兽、地中的兽的这样的一个，我就敬拜他，哎，我就可以买卖啦，我就可以有食物啦，哎，我就有一份工作啦。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凡有耳可听的，你一定要听，主啊，让我听出谁是羔羊的声音，谁是为着神的名站立的人，谁是那个不是靠着这种神迹奇事来借着迷惑，而是我们就是靠着神的道，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在我们里面的忍耐和信心，使我们能够得胜。家人们，不要被欺骗了。不管是在亚洲，现在兴起许多的这种的假先知，自称自己为基督，不管他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不管他们的教会如何，他们起来的就是攻击教会，让你怀疑教会的权柄，让你开始以教会的权柄为你的敌人。圣经不完全，现在我们用的圣经不完全，还有一本书你一定要读，在圣经以外还有一本书你一定要读，取代圣经。圣经不完全了，你要读我写的一本书，这个书讲得更清楚。不要读圣经了，读我的书。不要去别的教会了啊，你们的教会的牧者都很不好，来来来来我这里来。这就是假先知，这就是假基督，让你怀疑基督的身体，怀疑教会，怀疑牧者，怀疑圣经。不管他用任何的方式，不管他用网络影片，哇，他太多变了，敌基督太多变了，或者是用经济，你会发觉他就是一件事，让你一直产生怀疑，怀疑，怀疑，对神的话怀疑，对教会怀疑，对领袖怀疑，甚至是对你自己的判断怀疑。来来相信他，来相信他的书，相信他的讲道，相信他的聚会。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欺骗的法则，欺骗的手法，让你越来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失去了权柄的遮盖，失去了权柄的引导，你越来越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决定是对的。哇，他写的书真好，他讲的道真好，他还有神迹奇事，哇，他还可以使死人复活，他还使能火从天而降，哇，他是甚至提供我在经济上的需要，我物质上面的需要，这样的信仰太好了，我是丰盛的，我不是缺乏的。你就越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假先知敌基督的诱惑和试探的里面，如果你不听从他，他就恐吓你，你不听从他，他就恐吓你，让你没有办法，你不被这个拜兽像的人，他就杀害，逼迫你不得做买卖。亲爱的家人，敌基督不难认出来，假先知不难认出来，只是看你能不能为着基督的宝血的缘故，神的道的缘故，你能够忍耐信心站立得稳，只有这一点而已。记住，逼迫不长，只有42个月，就这3年半，神的儿女，我们要紧紧的为神的名而站立。你要想，哇，3年半也很长哎，哇，我们怎么胜过呢？亲爱的家人，现在我们一天24小时，一分一秒的在走，在幕后的世代，神的时间是加速的，加速的。很有你可能感觉，哇，3年半以现在的考量，觉得好久哦。但是那时候对我们而言，3年半只不过是眨眼之间，因为神的速度加快了。 在士美拿教会遭受到逼迫，神只说那是时日，短暂的时日，靠着名，靠着神的名站立得住，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勇敢的为着神的名而站立得住，神必亲自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他必坚固我们，他必站在我们的右边，伸手扶持我们。这是神给的保证。记住，666不是让你那么明显的看到，哇，这就叫做敌基督，这就叫做假先知。666生活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很有可能我们在不注意的过程当中，离神的道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靠着敌基督靠近假先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至终我们的名抹掉了，我们的额上开始有敌基督的印记了。求主赐福给我们，我们要有智慧，有聪明，我们可以算计兽的数目，让我们有这种智慧聪明，算计出兽的数目，以至于在幕后的时代，我们清清楚楚的能够辨明，而且能够带给人不是害怕的信息，而是带给人有盼望，带给人有能力，带给人有智慧有信心的言语，我们能够起来扶持众弟兄姊妹，引导教会走在对的路上，并且斥责敌基督，斥责假先知，不得进入到我们的家中，不得进入到我们的教会。愿主祝福你在今天工作的当中，靠着圣灵刚强行事，有能力。2021年的最后这几天，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带着能力，带着恩宠，带着大能进入2022年。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